夜审徐良，要用严刑逼供。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？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咱必须交代清楚。原来啊，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，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。就在九月初三那天，四帝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，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，一切都挺顺利，仁宗挺高兴。用完了晚膳呢，自己在御花园溜达，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，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，皇上那种享受啊，自不必细说了。可当天晚上，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，宿的哪座宫院里？因为皇上媳妇太多呀，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72嫔妃，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。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，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，那铜牌上啊都有妃子的名。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，啪往地下一扔，太监捡起来一看，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，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，无非是个苏妃，第八等的一个妃子。别看等级不高，深受皇上宠爱。他爹叫杨文业，是内阁一个学士，博学多才，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，仁宗对他非常赏识。问起家中的情况，杨文业据实回禀：臣家里头七口人，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，我有五个女儿，其他四女都已远嫁，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。仁宗也是高兴了，说你老女儿多大了？年方19。哎呦，19也不小了，为什么没出阁呀？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。杨文业乐了：陛下圣明，您算猜着了，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，能歌善舞，能诗善画，画了一手好画，我真舍不得她远嫁，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。仁宗就有才，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，他就非看不可，说这么办吧，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，朕要观看。你想想皇上要看，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！杨文业马上谢恩，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。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，唯独有一幅画上的画一个貌美的女子，栩栩如生啊！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，怎么看怎么喜欢，这人也太漂亮了，画的跟真的似的。他就问杨文业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？不错，就是她画的，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？嘿，陛下，实不相瞒，她自己画自己， 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。哎呀，仁宗说呀，你女儿真长这样，这是天仙呐。他就动了心了，非要召见不可。这个仁宗啊，也是个好色之君。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？他说了算呗。文能安邦，武能治国，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。背着文武不知，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。皇上一高兴，立刻降旨加封为淑妃，选进后宫陪王伴驾。就这么两句话呀，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，她摇身一变，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，给皇上当老丈人，那得多光彩呢。在封建年代，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。就这样，杨娘娘进宫，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。仁宗哪个宫也不去，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，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。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，就是跳舞蹈，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，两个人是如胶如表。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。太监也不敢乐，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，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马上下去传话，定更天的时候，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。那宁总管高呼，翠花宫杨娘娘接驾。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，率领宫宾出来接驾。时值他知道信儿了，早把屋收拾好了。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，夫妻落座，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。待了一会儿，到二更天，皇上一摆手，其他人退下，他们要休息了。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，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，啊，蹦进个人来。你想想，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，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？这不是怪事吗？仁宗一惊，扭向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再看这个人，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寸牌骨头钮，大叉蹲裆补裤，四喜抓的虎快靴，勒着蓝色十字派，左右双插花的镖囊，为了行动方便，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，斜背在背后，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。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，面赛紫阳干，刷白刷白两道白眉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耷了眼角，嘴角往上翘。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，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。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，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，而且设御宴款待，还让徐良三次献艺，皇上赠送礼品，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，他能不认识徐良吗？嗯，仁宗就一愣啊，这不徐良吗？他在阎王寨呢，怎么跑回来了？ 你要有事情，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，你也不能进内宫啊，这手持凶器，这还了得吗？仁宗在惊恐之余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徐良，你这是作甚？深更半夜，手拿凶器，夜入禁宫，你要干什么？就见这位徐良一乐，
你说我要干什么？我要宰了你！
无道的昏君啊，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。可影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，出生入死多不容易。
你看你的多好，
娇妻美妾，丰衣足食，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，这太不公平了。
我告诉你，
两军帐前正在缺粮少饷，大伙怨声载道，命我回来找你算账。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。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，干脆我也不保你了，这个官我也不搭了。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。
呀，
仁宗一听是徐良，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。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，徐良啊，烦了。完了啊，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、啊、竟敢威吓顾家，这还了得？干什么？他要喊来人，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，宫廷有卫队，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，哪知这位早有准备，肉往前一窜，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，没喊出来。不但掐住脖子，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，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，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啊！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，谁敢碰他？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？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。不但这样，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，
你好你好，我就宰了你。
仁宗更胆小，哆嗦成一团，倒在地下不敢喊了。在这个时候，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，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。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，
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，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，就是丞相也得迷恋。好吧，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，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。
过来他就抓娘娘，仁宗在那瞅着干生气，不敢动啊。杨素贤能干吗？转身就跑。可这个古人呢，他穿这衣裳也麻烦，裙子都拖地，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，他跑的再一急，扑通摔了个跟头，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，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，当时毙命。其实这个徐良啊，没心要他的命，他安心不良，打算调戏娘娘，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。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，那不是太极的东西啊，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，杨娘娘彻底结束。仁宗哎呦一声，紧闭双眼，好像没昏过去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，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，什么凤钗、耳环、手镯， 那都价值连城啊，全是皇上所赐，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，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，把手中刀晃了晃，红军你听着，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，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，老子有好生之德，我走了，你要想找我你随便，三老子等着你的，要找不着我，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。说完了从后窗户跳走了。他走了半天呢，仁宗都没敢吵吵，后来发现他真跑了，仁宗柔一声跑出翠花宫，就像疯了似的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。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，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，皇上已经背过气去，皇宫里乱作一团了。等把仁宗抬到床上，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，宫女们擦血迹，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。等把仁宗抢救过来，皇上掉了眼泪了，
烦了，这可烦了，
心里说话，徐良啊，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，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，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，你是野性不改呀，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，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，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，我早把你杀了。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，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，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，把宁总管叫过来了，别人他没说，他怕丢人，这个事儿如实的跟宁总管说，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，谁谁谁来的，他是怎么说的，他安的什么心。宁总管就一皱眉，天哪，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啊，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，但是皇上亲眼目睹，谁要说他不是徐良，从皇上这就通不过，一口咬定板上钉钉。宁总管就劝万岁，你安心静养，奴才绝不声张，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，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，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，私自又选个娘娘，这太难点了。哎，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，尽量别往外说。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？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，把徐良供问出来，然后把他一杀，好给娘娘报仇，好给自己出气。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，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，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！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。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，非得叫他问出宫来，他能不着急吗？当官的例行公事，问你是这么回事不，你说不，不说答上刑，多算品行不过，化供招了算拉倒，这就是逼供信呐。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书归前言，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，仁宗咬着牙跟他说，问不出供了，你小心你的脑袋。左坤能不害怕吗？一看徐良不肯招认，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，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，蒋平就不干了，蒋四爷曾站起来了，推案而起，到堂上一抱拳，大人息怒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左坤一看是蒋平，也是老熟人啊，蒋平你有何话说？
是大人容禀，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，方才他所供 完全是事实，卑职我可以作证。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，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。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？再者一说，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，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，冒名顶替，栽赃陷害。大人呐、我请您转奏天子，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，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。四老爷，你言之差矣，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，但是天子不这么想。天子是目睹眼见，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？你说这不都废话吗？这皇上就是神，他看这事就错不了，谁也不敢违背呀。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，嘴也得这么说。江平啊，你不必替徐良袒护，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，不招供也得招，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，退了下去。
这位太太，
蒋四爷一听，哦，不允许辩理，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，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？可把蒋平给急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左坤吩咐一声，跟我加了。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加上了，鞋袜扒掉，裤腿卷起来，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，两旁边有皮条子，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。左坤把桌子一拍，徐良招不招？不招我可动刑了。徐良一呲牙，没什么可招的，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，我冤枉。好啊，动刑！嘿，两边一叫号，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，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，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，你想这腿得当点受得了？徐良倒没在乎。为什么呢？徐良早想好了，我呀也不跑，我也不反抗，我也不能招供，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。老今儿把脑瓜一拨了，舌尖一顶，上牙膛运成气功了。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，越夹越粗。我这掌形的累的大汗直淌，低头这么一看，要命啊，我怎么夹粗了呢？大老爷，等，咻，使劲儿，哎，使劲夹呀！哎，看这，咔吧，把皮条子崩断，根本就夹不动。蒋平在旁边暗笑，心说：“他妈小梁子，这小子够坏的啊，跑这来练气功来了。”心说：“脏官呢，你不是不听我的吗？那你就收拾吧。”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。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，压杠子，结果杠子断了，根本就压不动。哎呀，左坤明白了，哦，你是练武的，对，我忘了这茬了。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，什么马后一定银，铁齿排泪，油锤灌顶啊。对了，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，上这行打不动你。好嘞，神仙难妥一溜烟，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了你，我看你能避得住吗？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，命人抬来火盆，几把铁烙铁烧红了。
这玩意儿真给烙上，徐良受不了，什么气功也避不住。
眼看着山西燕就要吃苦，刑部大衙外头乱了，头朝三官家，尾盘头朝阳官就哗啦啦啦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站住！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，去你娘的，哪儿我没得进！哗啦啦啦。左大人往堂下一看，可坏了，床上六七十人了，
来的谁呀？都是开封府的官差。
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，这位还没鼻子，袖子挽的多高，手里还拿着小片刀。
再往他身后一看，小七杰、小武艺，竟是年轻的。什么笑面郎君、沈明杰、义侠太保、刘世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小元霸、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井底蛙、邵欢杰。小玉是爱虎、玉面专诸、白云生、霹雳鬼、韩天锦、分子杜如真、行如龙、行如虎、圣手秀是风渊、小侠龙天彪等等等，全都来了。说他们来干什么？敬徐良。
要不说呢，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。今天晚上审讯徐良，谁都知道，人们都没回去睡觉，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，谁也不说话，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，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。同时人们也想到，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，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，别人能受得了，方叔安受不了。你看方叔安呢，到了开封府挺吃香，包大人亲自接见，赐酒三杯，包大人用好言安慰，湖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放心，等这件事过去之后，请旨定夺，一定保举你的官职。方叔安脸皮还真厚，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，就叫爷爷。
哎呀，亲爷爷，您太好了，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摇身一变，我不是贼了。
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。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，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，大家拿他也挺器重。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，堵着门，拖着大脑袋坐着。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，让人压抑的要命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方叔安凑在爱虎身边了。
老叔，你想什么呢？
哎，还用问吗？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。
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？老叔啊，大概呀、啊，我干老非受罪不可，就冲这个差价，他们就不讲理。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，是谁不讲理，我可不敢说。他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。要为什么要夜审呢？哎，问不出口供，撬不开他的嘴巴，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。你说这要动用大刑，大伙收拾一个人，这人能受得了？我就这么一个爹，万一我爹有三长两短，我依靠何人呢？我说老叔，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你们人称小武艺。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。
那你说怎么办？
你怎么办呢？领伙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。
胡说，这叫造反。
哎呀，你要老实了，我干老就没命了。
爱虎一听，对呀，小伙子腾身站起，才要怒闯刑部衙。